Hello， 大家好，我是路易斯卡，非常高兴再次回到这个电台。那我自己之前曾经录制过挺多小片段的，就是讲实事求是，讲印象笔记的发布会等等等等，但是停更了好长时间，所以这是以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逆向算法的名字做出来的一个新的作品吧。然后不得不说我现在的心情特别的沮丧，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特别兴奋的录制了40分钟的时间，结果发现没有录上。就我听到很多的所谓的 UP 主也好，或者说叫播客的这个叫什么叫 Hoster 吗，他们经常说你录制如果发现音轨没有录上会很崩溃，然后我自己觉得就这种小概率事件，结果没想到自己重新开始的第一次录制就发现了这种问题。就为什么呢？这个是也是我今天的主题，我今天主题想跟大家聊的是怎么样能够开始播客这件事儿，并且能够尽量的坚持的时间长一点。那我自己的第一个理由或者措施就是你要用最简单的工具，所以我用的工具非常的粗糙，非常的简单。我没有用麦克风，我用的就是苹果的手机，然后用的 iOS 上的酷乐队，然后就是系统就是苹果自带的耳机，当做麦克风在录制，所以非常的简陋。然后为什么这么做？我当时的理由是我尝试着用电脑的酷乐队，甚至尝试用电脑的这个 Adobe 的这个 Audition。还有什么 Final Cut 之类的，我尝试过很多种不同的方式，但是我发现其实大多数的工具，特别在电脑上工具录制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这种问题是可能是源于他们更加的专业吧，所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失误的可能性。特别是我觉得电脑始终会有一种这种电频的杂音，所以但手机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手机是很好的一个录制的工具。那然后在剪辑的时候我可能在用电脑去剪辑，特别是这次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配合的机制，就是在苹果的生态里面，我在手机上完成录制用的是酷乐队但是我新建项目的时候是直接在文件夹是直接放在桌面上，但是桌面的文件夹和我就是其实就我电脑桌面，然后它是有 iCloud 同步的，所以当我完成的手机上的录制之后，我的电脑上自动的几乎是同步，可能就两三秒钟吧，非常非常快，然后就会出现我录制的这个音频然后打开电脑就可以开始剪辑。其实剪辑的方式也很简单所以这是我最近在用的一种，或者说这次准备开始长时间坚持的一个用法，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就失败了。我刚才总看了一下，我发现失败的原因应该是我之前的时候尝试着加一个新的音级，一个段落或者篇章吧，因为大家知道酷乐队其实它不是用来专门做播客的，它是用来做音乐的，所以它有一些篇章，一小节一小节的音乐，所以我可能加了一小节音乐，然后录的时候是在第一个小节录，所以第一个小节结束之后就没有录上，所以非常的崩溃。那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所以正在正常的录，而且我也知道大概正常录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如果遇到没有录上的问题我会及时的停止。 OK， 那接着来说就会我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怎么样能够坚持录播客。为什么想录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我想给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重度的播客的用户，我每天会听不少播客，像最近的叫无聊斋，然后大内密谈、日谈公园、博物志，然后交叉点，还有之前的 check 等等，我都会听。然后我是很看好播客这样的一种信息的表达方式的，或者传递的一种形式。它和文章、它和视频、它和短视频都会有非常大的差异。很多人特别是大陆的或者是国人，大家会觉得播客这种形式会过于的低质量。就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有点像是那种以前的午夜电台，大家就是主持人会讲，但是讲的都是些有的没的不会讲太多的所谓的干货，像一些付费的节目一样，它可能需要像讲经济学或者讲哲学或者讲一些方法论，讲一些这种。但是播客通常来说它是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可能会 把播客和付费的知识产品以及其他的一些像有声书这样做比较，那它可能并不占优势。但我为什么还是很喜欢播客，是因为我总觉得播客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而且它是一种能够远远的比这种所谓的严肃的内容要更加的非功利。这种非功利看起来其实不算什么，但我个人在过程当中我其实是非常享受这样的一种输入状态，就好像你一直在吃很有营养的一些但是很难吃的食物，你有时候也需要去吃一些相对让你觉得轻松的食物。对，就是我觉得播客就是这样子，就当我特别疲惫或者说当我就是想放松的时候，其实我又不愿意或者说这时候我不想去单纯的听音乐的时候，那我就会选择播客。而且我发现其实大多数播客质量高的，它会给你一些很有意思的知识，而且是一种非常低密度的方式给你，你反而能够更接受它，比你一次听一个知识点来的更有温度，更有印象，更深刻。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做播客的一个原因。但我发现其实播客是一个很多人都没法坚持的事情，不只是我，包括我刚才提到这些就是真正做到非常高频更新的并不是大多数。其实很多的播客也都很长时间没有更新，然后大家每次更新的时候都会说那我很久没有更新，然后就怎么样，最近在忙什么事情。就是播客它确实不是一个优先级更高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深刻的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自己在这一年当中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做了自己的一个付费的一个专栏，我写了一些文章，那这些其实对我来说有很大的现金的回报，就是真金白银的回报。或者说一篇文章有10万的阅读量，那么我的 ID 我的品牌就会得到一些加持。但是播客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大家可能对它的认知还没有太明确，所以会有对它的错误的认知，就会比较尴尬。所以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去花费在做播客这件事情上。但是基于我本人对电台的热爱和这种播客的看好，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去坚持着做一档播客。但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坚持做或者说开始做，我有这么几点思考。第一点思考就是首先摆清楚你对它的质量的要求。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在做播客之前会莫名其妙的以为你的播客和其他的那种超大V的播客有一样的受众规模。就是虽然其实你是一个还没有上线的播，但你有人会想说，哎，就是这个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听，然后你如果质量很低的话，会不会被人觉得不严肃、不认真、不负责。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就是因为你这个时候没有受众，所以你才有资格说我可以一个低成本的方式去制作它。当你有了几百万的听众的时候，那你可能就需要换一些方式去更高质量的交付它，因为你的责任更大。但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去尝试着去更快的开始它，然后以在越来越多人听之前或者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不断的提升它的质量。所以千万不要做播客的时候你想说那我没有请到特别大咖的一些嘉宾，然后我没有那些就是专业的从业者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是你阻止你不想做不能做播客的原因之一。正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源自于你错误的把自己的播客的质量和那些你经常听到的那些播客质量做了一个类比，你会胆怯觉得要没有办法交付它。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式。不要这样，就是你现在开始才能够有机会到那个水平。然后就是第二个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流程的一种执着。我自己这方面的影响甚至比第一种更严重，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对流程的过程有着过于严苛的追求，就是有点像法律人的那种对程序正义。我可以对 结果正义都有一定的保留，因为我知道不可能个案每个案子都可以实现正义，这是不可能的，司法资源没有那么多，但是在程序上我们尽可能的保持正义，以此才能够使最终的结果是 OK 的。那么因此我理想中的播客应该怎么做呢？就是首先选题，我们从三四十个选题当中挑选出一个合适的选题，之后开始收集资料，那至少你要看个三四十篇文章，然后还要去拜访一些相关的专家，最好能请到一个这方面的一些有一些影响力的或者说有深度思考研究的人，然后最后再把它录制，然后甚至之前你还要写大纲，然后逐字稿，最后录制，然后再去剪辑，再写 show notes， 这个过程其实想一想真的成本非常的高。所以我每次当我想做播客的时候，其实在我心目当中不是说就录个音就完了，在我心目当中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从选题到写 show notes 到发布什么网易云音乐 Spotify， 然后包括 Overcast， 包括这各种平台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成本可能就都不是几个小时，而是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小时的一个过程。那当然每天你面对那么多的工作生活其他的事情，你怎么可能有时间做这个，对吧？但是其实在这段时间我发现时间还是有的，就是我最近在回到这种高频的阅读，以前的时候是读线上文章，那最近我花了更多时间去读书，更多时间看电影，更多时间听音乐，我发现其实这些时间你挤一挤都是有的，你可以用吃饭的时间，可以用刚起床之后的时间，whatever，各种各样的时间都有。那你一定也有做播客的时间，因为显然做播客这种方式会比其他的很多事情都更有价值。那所以在我看来，其实就可以去把这个流程尽可能的降低。那我的方式是什么呢？我的方式就是我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交付，就是有点像为了做而做，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价值观，就是开始或者说低成本的低质量的完成要远远好过一次高质量的但是拖很久都可能没办法开始的事情。就是我特别在意成本，而且我特别特别擅长或者我特别特别倾向于把成本降到非常非常低，低到可以忽略。比如说今天的播客我就是写了一个思维导图说是思维导图，其实它就是一个三四个分支，然后想了三四个点，然后就开始录制。这是从准备的程序上，然后包括就是整个的设备上，我也是刚才也介绍到了，就是以这种手机的方式来录制，然后到时候剪辑的时候，我直接因为我之前其实已经拿那个电脑就是叫酷乐队做过剪辑，所以我片头片尾都是有的。那我就把这段音频直接拷上去，我也不需要任何的剪辑就可以完成，然后就可以上传，所以它的成本变得非常非常低。我可能从开始做到最后结束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不是刚才的失误哈，那可能就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我就可以完成它，然后上传到相关的平台，就很简单。所以这样的话，以后当我在想我是不是周末可以做一个播客，那我就心目当中就是那我是不是需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做播客，就对我来说就有更大的可能性去启动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像以前我要想那么多的顾虑，牺牲那么多其他的时间。对，然后第三个我想做的方式就是，那只是这样做其实是不够的，那你这样做你只是为了完成而完成，你不会有任何的提升。所以每次的时候其实我都希望能够不断的去提升它的完成的质量。那么所谓提升完成质量，其实就是提升我完成的这种流程的复杂度。就以前的时候可能你用的方式就是这样，那你思维导图你可能就画个思维导图，但之后你可不可以就是我会有一些选题的备选，比如说我现在平时我会准备四五个选题，那这些选题我是不是以后可以挑一挑，那从原来就想到就录到变成三选一或者是五选一，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说我以前完全不收集资料，那现在之后可能有没有可能说我可以看个三篇文章之后再进行这个录制，那再过一段时间你又也许可以说我看几篇文章之后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精细化的大纲，然后把一些关键的点都能够提前罗列出来，这样的方式去录。那之后还会有，就是在每一道工序上其实你都可以不断的去完善它，然后不断的往上走。但是你为什么要不断的过程，但是 你现在不这么做，就是因为等你到后期的时候，你一旦开始做之后，你会发现每个过程其实时间成本会不断的降低，那这些你节省下来的，你因为效率提升节省下来的成本，其实就可以用在一些更多的一些环节上，以提升它的整体质量。所以大概这样子的过程能够让你不断的提升。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虽然听很多的播客，但是你如果没有自己开始着手亲自做一档播客的话，你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些技巧的。就是太多的方法你可能都能感受到说，哎，这个播客用了一些很独特的口播技巧，那这个有很好的节奏，那有很好的这个嘉宾的互动方式，有很好的这种文案的这种角度，这些其实你都能感觉到。然后甚至你听多了之后，你觉得似乎这个你也是了解的，或者说是能够去把它应用出来，但实际上讲你不行，因为很多东西确实是需要你去实践，然后才能会有所体察。从你知道它，然后到你能够运用它，中间还有非常远的距离。然后所以最近也是我为什么坚持想要去自己亲手去做的原因。然后只有你现在开始做，你才能够不断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的提升各个技能点的这样的效果。那这是还有一点，就是应该是第四点了。然后我想做的方式就是，我希望能够把整个的过程变得更简单一点的话，我不太希望是单独为了做播客而做播客，就是为了做播客而把单独拉出一整个的流程来做播客。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把播客是单独作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个项目是平行于写作，平行于自己的其他的输出形式的。我不太愿意去完全的平行，或者说独立于我希望它能够去并轨的走。就是当我完成了一个比较高质量的或者说日常的一个写作任务的时候，那么我会同时把写作的内容变成播客。那它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因为写作我现在是舍得，或者说我是会习惯于去进行前期的整理，然后观点的罗列、思维导图这样的一整个的过程，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流程。那其实这些流程当中的很多东西是可以复用在我的播客的制作上的。那这样的话等于是我每次录播客之前都有了一个很完整的，而且经过了这样子流程投入的一个逐字稿或者说一个大纲。那么而且我在去展示或者录制的时候，我可以在很多的不适合在图文表述上的内容去加一些我现阶段的一些感受、看过的文章或者一些思考，那么它就会变得质量会品质会高很多，质量也更加的可控。所以这是我现在设计的一个基本的方案。那 OK， 录的时间应该也挺长，所以OK， whatever， 就是感觉很奇怪，因为我这是讲第二遍这个内容，确实会比第一遍讲的要清楚一点，但是确实很累。现在的时间已经是11:48，然后我还在 WeWork， 而且这是我的 gap month 吧，算是就间歇月的最后倒数第三天，所以这个时间对我来说非常珍贵。那希望它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如果对你有启发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开始自己的播客或者开始自己的创作。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 Louis Ka，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